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电影诞生至今只不过才有100多年的时间，我不知道战争时期是什么样的，但是像现在这种全球很多地方影院停业，电影的拍摄工作也放缓，到底是不是人类历史上首次？而且近期甚至还发生了非常不幸的事件，有影业集团的副总裁跳楼自杀了。我们这些想看电影的观众看不到电影，顶多是心情比较难过，但是对于身处整个电影行业产业链上面的人来说，疫情给他们带来的难处和困境真的是我们这些普通的影迷难以体会到的。很少有其他的艺术形式能够像电影这样融合了音乐、摄影还有文学创作，用最最直观、最最身临其境的方式让我们去感受那个我们深陷其中或者是未曾探索过的世界。整个影视行业在运作的过程当中，它会牵扯到经济利益还有政治关系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对于普通观众来说，我们只是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在与好友团聚相会的时候能够多一个与外界相连的通道。它打通了不同的国家、肤色和文化，它同时也连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盼望有一天全世界的电影行业能够真正的恢复正常。在这段时间里边，其实也有好多冷门的电影不断的被影迷发现，他们在上映的时候没能够成为热门话题，没有上热搜，没有知名的明星参演，甚至于在一些评分网站上评价数很少，很少能够在我们的推荐列表当中出现。而在这个特殊时期，好多影迷终于把他们给挖出来了。虽然评价数很少，比较冷门，但其实呢，这些电影在看过他们的那些少数的观众的心目当中已经占据了很高的位置。反映二战题材的电影很多，而今天星源将要带你看的这部电影是从一个小女孩的视角去看待在种族灭绝过程当中的颠沛流离。今天的星路导航图，我们一起来看女导演罗拉·多尔伦所导演的电影《芬妮的旅程》。
星路导航图，
芬妮的旅程这部电影改编自芬妮的回忆录，其实呢是根据真实事件所写的，它并不是架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很多法国的犹太人害怕孩子会受到战争的影响，甚至被战争所害，所以呢就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了各种各样保护儿童的组织。在故事的一开始，母亲就跟芬妮分别了，而这场分别之后呢，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刚开始在福利院的日子过得还是很安静祥和的，芬妮甚至有机会经常跟自己的母亲互相通信来介绍彼此的近况。但是有一天呢，没有想到有坏人告密了，他们这个福利院暴露了，只能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孩子们一到了这个新的组织、新的房子里边，就发现跟过去完全不一样，整个房间的布置也显得非常严肃。而组织的负责人费曼女士呢，之前已经照顾过很多小孩了，她以为这次过来的会是一些成年人，但没有想到仍然是这样一群孤独无助的小孩子。费曼女士虽然表面上不情愿，但是却非常用心和警觉地去照顾这些孩子。他甚至呢让芬妮跟自己的妹妹分开睡，希望妹妹能够早一点的获得独立。他也经常大半夜的就把孩子们叫醒，让他们背下来自己新的名字，为的是准备下一次的逃亡。实际上孩子们的安全跟费曼女士的足智多谋是息息相关的。虽然她看起来非常的严厉，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尤其是孩子们要上火车的时候，他还假装自己丢了东西，甚至于假装晕倒，这样才引开了巡逻的德国军官的注意力。孩子们就在这个间隙 终于上了火车。这次逃亡带领芬妮这个小组的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男生，叫做伊利。伊利本是在这家机构的厨房工作的，他跟芬妮聊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也告诉芬妮说，如果有德国人向你开枪了，你怎么跑？你要跑一个 Z 字形，这样德国人的子弹才不会打到你。但是没有想到伊利却在中途下车逃走了。或许呢，他是逃亡，但是星原从影片当中的情节来看，更像是他好像要去参加另外一个反抗的军队，不得不在中途跟他们会合。这下子，这群小孩到底由谁来带呢？费曼女士不能够一直跟着他们，因为她的证件是假的，很容易就会穿帮。大男孩维克多，他没有那么勇敢。戴安已经16、17岁了，他却是一个哑巴，不能够说话。所以，费曼女士把带领这群孩子的任务交给了芬妮。他说，你是这其中最聪明最勇敢的，只有你才能够帮助他们，并且告诉其他几个孩子，从现在开始你们都只听芬妮的。然而逃亡的过程并不只是在火车上应付检查，等待火车开到站这么简单，因为前方的桥被炸毁了。他们如果继续想去瑞士的话，就必须换乘汽车。幸亏有一个聪明的小男孩研究了车站的列车时刻表，发现竟然还有一辆货车可以绕路到达。孩子们在货车的车厢里边还是遇到了过来检查的军官，但是这位军官良心发现，告诉他们10分钟之后再出去。到了车站之后呢，这一次接应他们的是费曼女士安排的另外一个带着足球的大男孩。在他们从山路逃往一个货车的过程当中，大家早就体力不支了，而这个男孩呢，用踢球的方式把所有人带到了车上。果然是一群孩子，哪怕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足球也能够给他们动力，让他们过得很快乐。而这一次货车还真的就被德国军官给截获了。孩子们表现得非常沉着，记住了费曼女士的叮咛，知道不能够说自己的真名，而且呢说大家上山是为了去夏令营的。可是车里边一个抱着孩子的女士，为了能够获得自由，提前的就向军官汇报说他们全都是犹太人。这下子所有孩子都被关在了小屋里边，军官还威胁他们说，如果不告诉我们对接人的名字，你们就别想吃饭。没有想到所有的孩子们表现得都非常沉着冷静，这些都威胁不到他们。甚至其中还有一个小男孩，在军官用枪威胁他的时候说，来呀，你开枪啊，你敢吗？这气势着实是把军官给吓到了。在看似非常绝望的情境下，芬妮联系到了窗外的清洁工，清洁工汇报给了教会，教会的修女把他们救了出来，又是一番逃亡。在军官巡逻的时候，孩子们甚至躲在了树上，最终呢，他们才到达了山顶上，找到了一个小木屋。原本以为孩子们自己在这个小木屋会过得很好，但是其中有人呢，吃错了山上的野果，食物中毒了。芬妮又不得不带领孩子们去山下找一位农场主帮忙。后来呢，农场主的农场竟然又被德国官兵给征用了。幸亏他们并没有发现这些孩子，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久留。农场主嘱咐他们，只要再跑45分钟，看到灰色的房子，你们到了瑞士就安全了。这45分钟过得非常紧张，一路逃亡就在跨过瑞士国境线的那一刻，身后的德国官兵追了上来，真的向他们开枪了。但是幸亏芬妮记得伊利的话，有人开枪的时候你就跑 Z 字形。芬妮带领的这群孩子总算是安然无恙。在影片的最后，我们也看到晚年的芬妮真实的样子，观众的内心终于平静了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这其中有1/4是儿童，有很多组织和教会在这其中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这些孩子。也正是有一些像芬妮这样小小年纪承受了他们所不应该承受的，我们才有机会透过他们的回忆去了解这段历史。
bei dir fragen, was kann wachsen, wachsen ohne Regen, was kann brennen und nicht aufhören, was kann bänken, weinen und trären.
Zumbala, Zumbala, Zumbalalei, Zumbala, Zumbala, Zumbalalei, Zumbalalei, Spielbalalei, Zumbalalei, Freilassal sein.
好了，有关电影《芬妮的旅程》，今天就跟你分享到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我是星源。接下来是今天的心动小语环节。
心动小语，告诉你，天上的父亲很爱你。
And I said good morning, hello.
Isaiah chapter 48, verse 10. See, I have refined you. Though not as silver, I have tested you in the furnace of affliction.
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以赛亚书48章10节。美国曾经下令回收了一批玩具，因为检验发现上面涂的油漆含有铅，可能严重危害儿童的健康。哪里出错了呢？可能一开始就忘了检查安全，或者虽然有检查，但是不够仔细。检验或测试在许多领域都很重要，科学家需要反复测试新的想法，以确定结果正确。厨师必须亲自尝每道菜，才能够确定餐点是好吃的。我们也要接受检验，被神试炼。试炼不是坐在桌子前拿着纸笔回答问题，而是面对困难时的选择。例如做一件该做但是你不想做的事，或者克制不去做一件你很想去做的事，这些都是试炼。当你做出正确的选择，你就通过了试炼。做错了，通常必须重来一遍，因为我们是人，还在成长和学习。因此有些试炼不会只有一次，这不要紧。神的试炼只是为了确定你是否准备好接受他的下一项任务。 好了，亲爱的朋友，那今天的星动一刻星源就陪你到这里了，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Was darfst du fragen? Da steht kein Wachsen, Wachsen und Regen. Liebe kein